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早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。上一次我们的课程进行到了大精进菩萨的故事。我们说到这位大精进菩萨呢，他一心念佛，不理会父母的引诱，不理会金银财宝，不理会珍珠翡翠玛瑙美女的诱惑。到了这样子，他努力的修行，到了第六天的时候，已经断诸意想，一切的妄念杂念都没有了，就只是一心在念佛。最后呢，由于天神现身说法，所以使得他的父母同意让他出家修行。可是大精进菩萨呢，仍然是不吃不动。这样到了第七天，经上说食大精进不食七日，光明辉月，颜色不变，唯心意念正遍之身。也就是到了第七天，菩萨他发起了禅定，禅定之中发起了光明，所以呢感得诸天散花供养。可是他的心中还是只有一佛的一个念。那大家想一想，一心念佛到这种程度了，念佛念到禅定的光明照耀，一切的诸天看到了，都来欢喜赞叹，散花供养。这样子算不算是真的一心念佛呢？答案是还不算。其他的众生，包括天界的天人，都来供养，但是大精进菩萨他的心中自己知道，这还不是真的一心念佛。所以第七天之后，他离开了家，离开了大众的赞叹与供养，独自一个人去找寻答案。所以呢，以后我们要衡量一下看看，衡量看看自己，衡量看看别人。有人说，哎，这个某某大法师哦，他念佛念得很好啊，那我们就拿来跟大精进菩萨相比看看，到底我们有没有证得菩萨前七天的那样的程度，还差得远吧。就算真的证得了，也还只是停留在因地念佛，还不是真正的一心念佛，也就是还不是果地念佛。所以呢，不要说有一点点的成绩，自己就沾沾自喜，自以为了不起，或者想说，哇，那我要赶快出世弘法，跑出去做人家的老师等等。如果呢，对于这一点还是有疑虑，那我们就可以问问看这位法师啦。请问法师，您是用什么念佛？他会回答：我的口中在念佛，我的心中也在念佛。那我们再问他：您说自己二六十中都在念佛， 那请问您晚上睡着了之后还在念佛吗？既然是睡着了，你又怎么知道自己在念佛呢？这样一问，对方的脸就拉长了，因为知道自己晚上一入睡，念佛就断了。不管是断几个小时，或者是断几秒钟，它终究是断了。所以这样子算不上是二六时钟都在念佛。如果是没有智慧、智见比较缺乏的人，就会强辩说，我念佛已经念到晚上不用睡觉，一直都在念佛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问他，那您一天如此，两天如此，可以维持几天呢？如果他还是坚持他的念佛是没有间断的，每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念佛，那我们可以请问他，请问法师，您今生何时开始学佛，何时开始念佛？就算他说，我三岁就被送到寺庙，就开始念佛。好，那请问三岁之前有在念佛吗？还在母亲娘胎里面的时候有在念佛吗？显然是没有。念佛，只要是有生的法，有开始的法，那就会有结束，那就是因缘之法。因缘法本来如此。可是真正的念佛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，就是本来常住的清净自性，这样才叫做自性弥陀。如果我们的自性弥陀是有出生又有消灭的法，那就不会是本来常住。如果现在证了，未来还会有消失退转的一天，这样子就违背了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所发的本愿了。住空无相无愿，无作无生，不起不灭，于甚深法证无生忍。或者呢，再换一个角度，我们问这位大师，佛说人有八个事，那请问法师，您是用哪一个事在念佛呢？他会讲，哎，我也不知道啦，我就是哦，佛号一直现起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可以帮法师判断，能思又能量，还能知道反观自己，知道自己在念什么，这就是意识心在念佛。可是意识心它的本身就是生生灭灭，晚上一入睡就间断了。好，就算这个法师他真的不用睡觉好了，这一世的意识到了临终的时候还是会断灭，下一生会换上另一个全新的意识心。就好像我们今生一出生之后不会知道过去生的事情，就是因为今生的意识心不是过去生上一生的那个意识心。这样子的念佛，用意识在念佛还是会断灭，有灭就有生，刚刚说过这叫做相对之法。那如果是有灭又有生的念佛，就仍然只是在因地念佛的阶段，还没有证得那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弥陀，所以呢还不是在果地。因此想要一心念佛，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个一心上面。纵使我们念佛念到心中一直在念佛，不管是佛号不断还是一佛的念不断，这都还是意识心，不能算是真正的一心。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什么是果地的实相念佛，那就要先排除一般人会把哪些错误的见解误解是自性弥陀。我来问问大家，过去生就不谈了，我们这一生从我们还是一个婴儿开始，我们是怎么样去学习，怎么样去认识这个世界的？简单的来说，我们用眼睛去看影像，用耳朵去听声音，用鼻子去闻香臭，用舌头去尝味道，用身体去感觉触压冷热痛， 当然还需要意识心来帮忙我们思考分辨。譬如说，为什么我们能够见到这一只手？那是因为呢，我们有眼睛，也就是有眼根。如果我们的眼根损坏了，是个瞎子，那我们就看不见了。有了眼根就够吗？还不够，还要有色尘，也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的手上有光，手反射了灯光，这个灯光呢，这个光就进到了我们的眼睛，所以我们才看得见。不信的话呢，只要把灯一关掉，我们是不是就看不见了？手上的光进入我们的眼睛，然后穿过眼角膜，穿过水晶体，穿过水样液，最后投射在视网膜上，层层的穿过，然后呢进到视网膜，在视网膜上它成像，读过国中生物学的人都晓得，我们眼底的影像是倒立的影像，也就是说各位看到的这一只手在各位的眼睛上其实是一个倒立的手，然后呢这个影像再透过神经把它转成电波，再一路传到我们的大脑，我们的大脑中才会有这一只手的影像。在这边不妨问问大家，那到底我们脑中所看到的这一只手，看到的是外面的光，还是眼睛里的光，还是神经里的电波？到底我们看到的手是看到哪一个？好，所以也就是说，要有色尘，要有眼根，然后呢，就产生了眼识来分别。这样子就够了吗？不够，还要有意识的配合，帮我们去分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。譬如说，如果今天我们心里在想事情，想到了出神了，这个时候呢，虽然我们有眼根，有色尘，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这一只手，但是呢，我们心中却没有看见，因为心不在焉。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有看没有到，这就是因为呢，虽然眼睛有在看，可是我们的意识没有在分辨这个影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看到东西，需要眼识，还要再加上意识。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就不断地使用我们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和意识，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。或者我们反过来讲，请大家想想看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，有没有哪一个经验、哪一个境界不是用这六个识来完成的？想想看，没有嘛？有人可能会说，有有有，我那一天哦看到一个东西，可是不是用眼识和意识看到的。或者呢，哎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，但是不是用耳识、意识听到的。来，想一想看，这句话有没有问题？我看到一个东西，既然看到了，那就是眼识的境界。我听到了一个声音，那就是什么？耳识的境界吗？而且我知道我看见了，我知道我听到了，这个本身就是意识的境界。有人比较聪明，他说，那我做梦的时候，我所看到的东西，那不就是意识境界？对，因为在做梦的时候呢，是纯粹的意识境界，自己的意识在想来想去，还是不超过意识的功能。所以我们从小到大，生生世世都在这个六个识的境界里面，众生的境界就是在这六个识当中。所以呢，大精进菩萨他忆佛忆到了第七天，一心不乱，禅定的光明也升起了，但是他自己知道，这仍然在六识境界中，这是有生。既然是有生之法，那就会是有灭的一天。所以呢，不是真正的一心念佛，这不是自性弥陀。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子的，一直一直都住在自己的六识境界中，从来没有一刻离开过。 用意识心的分别思量去配合前五识的功能，所以我们的世界就产生了。每个众生其实是住在自己的六识所建筑的世界当中，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真实的。所有五识的境界都需要意识来配合分辨。如果没有意识的人，譬如说如果我们昏迷不醒，那就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六识的关键在于意识，用意识来贯穿整个世界。没有意识就没有了自己，就没有了理性，也就没有了世界，就什么都不用谈了。因此呢，西方的哲学家都同意一句话，叫做我思故我在。我要存在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我的意识。我们来看看成唯识论怎么说。五俱意识同无所缘，亦不定于五受同故，于偏住境起一受故。是说与五识共同升起的意识，它跟五识是识取共同的对象。意识也不一定和五识的感受相同。譬如说泡温泉，我们泡下去的时候呢，会觉得哇，好烫啊，好烫啊。可是呢，我们心中却会说，好啊，烫啊，烫啊，烫得好啊，烫得很高兴啊，烫得很舒服啊。虽然呢，我们的身识觉得烫，但是意识却觉得很舒服。这叫做意识不一定跟五识的感受相同。当意识专注于五识中的某一识，就跟着那个识专注那个对象，升起了跟那个识相同的这个感受。譬如说，当我们牙齿痛的时候，这时候呢，如果我们专注在我们的牙上，过一会儿呢，我们就会觉得真的很痛。反过来讲，如果当我们牙齿痛的时候，我们把心转到别的地方，让我们的意识比如说专注于电视上好笑的节目，这时候呢，就似乎忘掉了牙疼，甚至会跟着电视里面的情节一起在那边笑。等到呢广告来的时候，又回到我们的牙齿上，于是我们又觉得哦，好痛啊，好痛啊。所以六识之中，意识是主，前五识是辅助意识，帮助意识完成境界。这样子同意吗？可是意识的本身也是虚妄，有生有灭法。例如佛在《中阿含经》里面明白的说道，缘意法生事，生事已说意识。意思是说，意识它本身是由意根处法尘所出生的，就好像呢，眼根处色尘生眼识，耳根处生尘生耳识。如果没有眼根或者没有色尘，就不会有眼识出生。同理，意根处法尘生意识，意识也只是被人家出生的法，它不是常住的法，也不是清净的法，更不是不变之法。所以呢，意识的本身不会是我们的自性弥陀。这也就是佛在《中阿含经》里面说的，阿难，我本为汝说六识身，眼识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。阿难，此六识身，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，以教彼。若为诸年少比丘说，教此六识身者，彼便得安隐、得利、得乐，身心不烦热，终身行梵行。意思是说，佛交代阿难说，阿难啊，我为你说了六识身的法。六识身呢，有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身识、舌识、意识。阿难啊，这样的一个六识身的法，你应当为年轻的、年少的比丘，为把这个法教给他们。如果呢，你能够为这一些年少的比丘教他们六识身的法，这一些年少的比丘就能够得到安隐，能够得到大力，得到安乐，身心就不会烦热，于是终身都可以行清净的梵行。 如果我们能把这六个事的本质现前的观察清楚，就能够得到安乐，心就不会再为这样的六尘法、六事法而烦恼。总结一下，即使是像大精进菩萨那样子的努力，七天之内一心不乱，意念于佛，都还只是意识心的境界，是有生之法，是有灭之法，所以不算是证得了自性弥陀，因为他还是处在因地念佛。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再继续往下看，回到书上继续看看平时导师怎么说。现在这一个阶段讲的无相念佛，是已经明白了什么是自性弥陀，但是仍然还不能够眼见，所以称为果地无相念佛。这个阶段的念佛也可以称为真实念佛，虽然还在空的一边，但是已经真实的了知真如，所以能够称为果地无相念佛。好，我们来整理一下。眼根处色尘生意眼识，耳根处身尘生耳识，乃至于意根处法尘生意识。眼根、色尘、眼识这三个东西是互相依靠在一起的，没有眼根，眼识也就不存在，色尘也就没有意义。没有色尘，则眼根就失去了作用，眼识也就不会升起。如果没有眼识的话呢，另外的这两个条件也都变成没有意义之法。眼根尘识三个绑在一起，这叫做宿儒之法。比方说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上军训课操枪，下课的时候呢，教官会要我们三个人一组，把三把枪互相靠在一起，站在一起变成一束，然后呢，这一束当中的三把枪就把它编号，叫做 A1 A2 A3。可是这三把枪里面只要有一把枪倒下来，另外的两把枪也会跟着倒下来，这时候这整束的枪就解散了，就不会再有这什么 A1 A2 A3 的差别了。根、尘、识三个也是一样的，互相依靠而存在。根、尘、识呢绑在一起成为一束，一个聚合。所以在众生的世界里面，我们的眼睛、眼的这一句法里面有色尘、有眼根、有眼识；耳的这一句法里面呢有身尘、有耳根、有耳识。以此类推，到了意的这一句法里面有意根、有法尘、有意识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总共有六句，每一句法里面呢都有根、尘、识三个法，所以总共是六乘以三，有18个法，也就是18种功能，又叫做18个戒。每一个戒都靠着根、尘、识三者合合，才有它的作用，才能够存在。所以呢，每一个戒本身都是相对待之法，不是真实长存之法。也就是说，这样的六事，这样的18个戒，没有一个是无生无灭的真自性弥陀。大精进菩萨在七天之中完全体验了这个部分，所以他不用18戒当中的任何一戒法当作是真实之法。他决定要继续更上一层楼，去探究真正常住的自性弥陀。那离开了这18个界来找寻自性弥陀，要怎么找呢？我们再回到书上，平时导师接着说，一个念佛人他进入到体究念佛的阶段之后，一心一意来体究念佛是谁，或者体究如何是归命无量寿佛，就是用这样的思维观的功夫，不停地在观照思维，以找出这个自性弥陀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 我们就暂时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。今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弄清楚了六四法，弄清楚了十八戒，并且呢告诉大家我们要的果地无相念佛不在十八戒当中，那到底在什么地方，请听下回分解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
世运真义平时导师著，本书针对世因中之意识心的体性做极深细的剖析，详细解说世因的真实义理与观行世因虚妄的方法，宣扬正真之二圣及大圣菩提。学人若能细读之后，一知如实观行，必能断除三伏劫，成出果人。